狗皮道人张三丰带着老徒弟严啸天，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，他们两个人啊是老熟人了，30年前就打过交道。你想张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，号称北昆仑，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。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，你别看俩人都姓张，走的路可不一样。张三丰号称南昆仑，所以这段书又叫南北昆仑会。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，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，也十分惧怕。两人都互相闻名，从来没有交过手，没想今天在此相遇。都这般年纪了，当然跟年轻人不一样，见着面三下五除二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，这不可能。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，说你小小的年纪你不以小反上吗？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，还不给我退在一旁。严啸天呢知道老师是假的，这就叫人情，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，低着头连声称是，退到旁边。张三丰晃着自己没毛的苍蝇栓来到张天杰面前，无量天尊，哈哈，道兄一向可好，三丰有礼了。张天杰也以礼相还，无量佛，还礼还礼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？张三丰一笑说，我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偶然路过此地。道兄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？你现在干什么呢？哎，张天杰打了个嗨声，不省心呐，我收了个徒弟四宝将托金龙，这托金龙连连打败仗，苦苦的哀求于我帮兵助阵，怎么办呢？打了徒弟老师不能袖手，我这是从金马城来到中原，帮着我徒儿打仗来了。徐芳是保朱元璋的，也是我的仇人，夜探天罡寺，伤了我们的人，还要盗走宝甲，故此被我拿获。
哦，
张金波点了点头啊，道兄你我是多年的老熟人了，贫道有几句话讲出来，不知道道兄能听否？愿闻高论，您就说。张三丰把苍蝇栓晃了晃，道兄你我都是出家人，咱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你何必伤天害理呢？一个出家人拿刀动枪帮着他们俗家人争名夺利，我看有点不合适吧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？如果道兄要能听我良言相劝，他们何长何短都与我们没关系，你我手拉手一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如果继续在此杀生害命，早早晚晚必有闪失的那一天，那将悔之晚矣。张天杰一听听不进去，鼻子眼哼了一声，哼，我说张道长， 你真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净说轻巧的话。你光说我了，你这么做了吗？别人不知道，我不清楚吗？想当初你就在滁州帮助过朱元璋，他当过一任军师，指挥人马，也杀生害命，那怎么解释？这次你来了，没露面以前，先叫你徒弟跟我打了几个回合，要把我赢了呢，你话就不这么说了，因为没赢了我，你把话又变了，这叫欺人之谈。当然了，你劝我是出于好心，现在我可不能听，等着我把朱元璋战败，帮着我徒儿立了功，我再回金马城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两个人光斗口就斗了有半个时辰，你有来言我有去语，结果越说越激烈，把话说岔了，说岔了就是说翻了。狗皮道人张三丰慈悲没道术，方便眼冤翻了，用拂尘一指，张天杰好良言难劝该死鬼，你我这般年纪难道非要动手不成吗？难道不用武力就解决不了这问题吗？正是，张三丰，你不要以大言欺人，如果非要比不可，贫道奉陪。这家是真横啊！张三丰一看没办法了，把苍蝇栓交给自个儿的徒弟，破道袍卷了一卷，把底襟掖在那破袋子上，周身上下收拾收拾，一探膀背，嘎嘣起来，拽出干将宝剑。霎时间洞口之外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，这口宝剑夺人的二目是冷气逼人啊，切金断玉，雪铁如泥，手指头那么粗的铁条像炫萝卜一样蹭蹭蹭蹭，一会儿就能炫没。张天杰也拽出七星三门剑，拉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，喊了一声道兄，俺张天杰得罪了，唰往前一根步，宝剑奔张三丰的面门便点。张道爷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闪身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宝剑往上一撩，张天杰可不敢碰人家的宝剑，准知道钢口没人家的剑好，碰上非坏了不可，急忙把剑撤回来，一转身，人随剑走，剑随人转，宝剑奔张三丰的双腿砍来。张三丰双脚点地，使了个旱地拔葱，轻轻的往空中一坐，这一剑躲开。张道爷以上示下，使了个力劈华山，奔张天杰面门便砍。张天杰往旁边一转，把宝剑也躲开。咱这么说，两个出家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，叫内行啊能看出上下来，外行看不出来，还不如那一般的人打仗那么花哨。你看一般人又是蹶子又是屁，连蹦带跳，啪啪啪还带响的，那玩意多好看。要看这俩老道打仗没意思了，往往俩人一比划那就算完事儿。什么原因？这叫行家看门道，立吧看热闹。像他俩这种身份，你那一发招，我这就明白是怎么意思了，赶紧就护住。那边一看这一招用不上，马上就改变招数，所以就像假的一样，两个人光比划很少近招，就是伸着手也就是几下又跳出圈来。小矬子徐芳在旁边捆着，心里着急呀，盼着张三丰快赢了把自己给救了。但是这家也是个武术迷，看人家得一比五，徐芳啊 把自己处境忘了，光顾看了。他一瞅，哎呀，武术这东西深不可测，长得老学得老，我徐芳讲的不含糊，认为除了我师父别人都不行。今儿个这么一看，连我师父北侠唐婆子都算了，白给呀。那张三丰确实有独到之处，看人家的发招发式都是炉火纯青，将来我还得好好学呀。安且徐芳心里的想咱不说，单表这两个老道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，张三丰一看张天杰不好惹呀，要用一般的招数万难取胜，眼睛一转，得了，我研究一种武术叫拔步赶铲，我何不用此招迎他。这个拔步赶铲怎么个使法？就见张三丰打着打着，冷不丁双脚点地腾身而起，这一蹦就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，比猿猴的动作还敏捷。张天杰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抬头观瞧，手中拉着七星三分剑等着他招数的变化，哪知道张三丰没用宝剑伤他，身子腾空而起，他不得掉下来吗？能在空中悬着吗？利用身子往下一掉的这时候，两只脚来蹬张天杰的面门，脚后跟往里缩，大脚趾头往前舔，奔张天杰的天灵盖。天灵盖是哪儿？就这脑门。这脚趾头真给戳上，扑通就这一个窟窿。因为人家练过踢百木桩的本领，要遇上气那重有千斤，肉头肉脑能挡得住吗？脚上都挂着风声。张天杰一看不好，往旁边一射身啊，打算把这脚躲开。结果张三丰这脚可真厉害，头一脚那是假的，也叫问脚，就问问你啊，往哪边躲，那只腿还闲着呢，等问清楚了那条腿再下手。正好张天杰往左面一躲，就见狗皮道人把闲着的这只脚就探出来了，奔他的脑门啪就是一咬，可把张天杰吓坏了，赶紧使这个吐气吸胸，屁股往后使劲，这叫千斤坠，哎，嗖，退出有一丈多远去。结果张三丰这一脚点空了，张天杰虽然躲过去了，身子可没站稳的，由于太着急了，这身子一晃的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整个躺那儿。还没等他起来，就见张三丰双脚稍微一沾地，噌往前一纵就跟过来了，仍然利用两只腿，哎，双腿一分蹬张天杰的左右肩头，那要给蹬上就骨断筋折呀。不容张天杰缓气儿，把这老道吓得啊了一声，脚后跟一踩地，身子往上一拱，就在这平地又出溜出三尺去。这两脚没踩上，张天杰刚想起来，没那么便宜，怎么叫拔步赶铲呢？两脚蹬脑门那是两下子，俩脚蹬肩头这是四下子，那还有四下呢。就见张三丰两个磕膝盖往前一弯，拿磕膝盖点张天杰的左右肋，这玩意儿给点上能好得了吗？也慢说张三丰那么高的武术，就是我们平常的人100多斤，这俩磕膝盖，这俩大骨头棒子咔嚓这一跪，硌的肋叉子上也得硌折了。张天杰吓得魂不附体，心说这什么招，哎呦， 往上一窜，把俩科技盖给躲过去了，但是没躲过张三丰两个胳膊肘。张三丰就好像玫瑰柱似的，身子往前一摘呗，俩胳膊肘出来了，正好点到张天杰的花盖穴上。哎，张天杰实在躲不开，这阵累的是筋疲力尽。咱们说的慢，事情来得快，啪啪啪，也就几秒钟的时间。张天杰一想，这胳膊肘给我点上，也得骨断筋酥啊。他舌尖一顶上牙膛，运用了气功，就见两个花盖穴，呜，鼓起了有两寸多高。就是这样，也没避住张三丰的力量，咔嚓的。张天杰觉着鼻子眼一热，胸膛也发热，顺着嘴角鲜血就喷出来。张三丰把他打住之后，赶紧站起身来，一翻个，把张天杰是五花大绑。他徒弟严啸天在旁边看着，一瞅张天杰被老师抓住了，从地下捡起陆金腾蛇棒，往上一窜，是抡棒就打，被张三丰给拦住了。哎，放肆！你要干什么？老师，这种东西还留着，我打死他得了。废话，这阵你又来了能耐，还不过去把徐芳给揪下来。严啸天不敢违背师父的命令，来到小徒子徐芳面前看了看。哎呀，你说你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我救你什么意思呢？往你脸上尿点尿你还不乐意了，你张嘴还骂了半天，我叫你管我叫师叔，你七个不服八个不忿。今儿我到底问问你，管我叫师叔应该不？论辈儿排，这辈儿我说的错不错？徐芳，你看他找后账来了，到了这一步就得说拜年的话。哎呦，师叔喂，师叔喂，您是我的亲师叔，好师叔，您快点救了我吧！严啸天一乐，给他解开绑绳。哎呀，小驼子这阵如释重荷，苍苍出了口气呀、啊。这是打新春两世为人呐、啊，多悬！人家师徒要不来，焉有自己的命在？把自个的暗器鸳鸯棒全捡起来，佩戴好了，回到洞里，把托金龙的宝盔宝甲又都拿出来。这玩意他不能丢。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？不能因小失大。等把盔甲包背在身上，来到张三丰面前，倒身就拜。我说师爷在上，我给师爷磕头喽。不良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混账的东西，要不遇上我，你能活得了吗？我就知道您非来不可，所以我才敢来折腾，您要不来我也不来。嘿，这个东西真会白话。徐芳看了看张天杰，我说师爷，这玩意儿可不能留啊，这小子要留着早晚必是一害啊。你们爷们觉着出家人不忍得下手，把他交给我，他方才挖个坑打算把我种在这儿，这回我把他给种上。他要伸手也被张三丰给拦住了。徐芳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我先问他两句话，他要心服口服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他要觉着不服气，你种他也不晚，这个人他没个服气，不信你就问。张大爷拿着宝剑敲了敲张天杰的面门，张天杰，你服也不服，我就问你一个字，你要说不服，我可就不管了。怎么样？你说张天杰这小子恨的，那分什么时候？到了现在命没了，他也就软下来了。张天杰把大三角眼睛转了转了，心里头想：好汉不吃眼前亏了。这玩意儿我要落在徐芳矬子手里头，非把我折腾熟了不可。想着这，改换了一副面容。哎呀，道兄，高抬贵手，我认错了，啊，服了，服了。 那我要把你放了，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道兄，你要高抬贵手将我放了，我呀马上尘土不沾，回归金马城，到了我的庙里头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后半辈再不惹是生非，我一定再不出头了。你说话算数吗？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，早晚我还落在您手里头，怎么收拾都行。好啊，哎，不管将来你能不能改得了，就冲你说这番话，我就把你饶了。张天杰，你记住，你就是往后遇不上贫道我，比我高的人可有的是，早晚你是非吃大亏不可呀。看在这般年纪，你学的武术也不易，就把你饶了吧。唰，宝剑一晃，绳索被斩断，让张天杰起来，七星三门剑也让他捡起来。就见张天杰把宝剑带好，深深地给张三丰行了个礼，仰天长叹，看来我的意业还不成啊，咱们再见了。一哈腰消失到黑夜之中，他真走了。徐芳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放虎归山必要伤人，这小子他怕吃亏才说好话，早早晚晚他比今儿个折腾还得凶。张三丰说怕什么，恶人自有恶人强，他真要那么办，那是自讨苦吃。假如他要能改呢，那不就更好了吗？放也不算不对。可这件事过去，小驼子徐芳苦苦地要求张三丰带着徒弟赶奔明营，被老道拒绝了。张道爷一笑，我一无官职，二不求功名，我到那干什么？你见着主公、军事大帅、各位英雄给贫道师徒带好，我们自己还有事儿，再见了。带着严啸天师徒拂袖而去。小驼在那看着，心里说话，人家视功名如粪土，我不如也，真是高人呐、啊，高人！羡慕了半天，冷不丁一想，不好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我还在这等着挨揍啊！一会儿那张天杰再回来，我受得了吗？徐芳想到这，往下一哈腰，是赶奔雁门关。等瞅着雁门关，天光也亮了，徐芳悬着的心这才放下，一合计我肯立了大功了，不管是别人帮忙也好，不帮忙也好，我毕竟把宝盔宝甲弄得手了，我呀得让他们好好接接我，也得给我立上特大功劳一件。徐芳来到关下钉子铺一站，把小脑瓜一扑了，哎嗨，认识我不？守城的军兵能不认识他吗？哟，侯爷，侯爷回来了！你也徐芳现在是侯爷。再看徐芳一拨了脑袋，不说是我，赶紧里头告诉大帅军师，就说徐芳胜利而回，让他们敲三通打三通前来接我。大伙气得好像鼻子没歪，你什么身份叫军师大帅接你？又一想，大概人呢都这样，立了大功了，哎，就得讲讲价钱。军兵撒脚如飞进行员，向大帅军师做了报告。军师大帅相视一笑，徐芳回来了，舍死忘生好不容易，理应当赏他个面子，接咱就接接。哎，真按着徐芳那样来了，里边是鼓药喧天，城门大开，左边是元帅，右边是军师，带着满营众将，还真接出来，把小驼子美的鼻涕泡都要出来。心说我自从到了明营，也没受过这种隆重的接待，乐得的小胡奔奔奔直奔。但是他能等着人家跟他说话吗？赶紧抢步起身，来到元帅军师的面前，躬身施礼：“参见
帅参见军师，末将交令。
刘伯温点了点头，徐芳啊，你辛苦了。
不辛苦不辛苦，为了国家的江山社稷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
好，你事儿办得怎么样？
大获成功。
哦，这么一说把宝甲倒回来。
倒回来了。
难为你啊，我们就等这个信儿呢，赶紧往里请，一定给你记大功一件。小矬子在当家众星捧月一般进了雁门关，到了帅厅之上，徐芳把经过讲了一遍，军师点了点头，真不容易啊。哎，看来立一点功劳不是那么三句话两句话换来的，得拿生命换。那你就把宝甲交了出来。
是。
徐芳赶紧解这包袱，不解便罢，他一伸手，这脑袋一拧，比车轱辘都大。什么原因？盔甲包，踪迹皆无。